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怜恤我们，谢谢你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因为你的眼目看顾敬畏你的人。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寻求你的面，就求助你让我们能够寻见，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助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的34章11到22节。那么前面的1到10节，我们看到大卫用人的办法，用自己的办法逃避扫罗的追杀，并没有得到他心里面真正的平安。每次到一个他认为平安稳妥的地方，其实到那以后呢，发现并不平安，并不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到了腓力士的王亚比米勒的那个地方上躲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不得不装疯卖傻。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这是出于他自己靠人的肉体来躲避这些灾难。但是他最后才知道，唯有到神的面前。这是大卫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他也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告诉了后人，我们今天才知道那么大卫所经历这一切。大卫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每天都在经历的。我们也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办法来找所谓的这种平安，但是我们找到以后其实并不平安，那么唯有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真的心里面有神，我们真的靠神，神一定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不是看得见的，是无形的，但是这是可靠的。第11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正因为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他想让所有的人跟他一样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众弟子啊，就是孩子们啊，这是特别亲切的一个称呼。说孩子们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在原文里面，当来就是命令，就是你们要过来听我的话，因为我这些话对你们来说太重要了，你们可以少走弯路。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就教导你们如何去敬畏耶和华，怎么做才是敬畏耶和华。那下面实际上12到22节就是他向这众弟子要讲的。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去和神保持这样的关系，就是敬畏神。12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如何如何。就有什么人如果是想存活，想活命，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得享在原文里面是看见，能够看见美福。那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我们在地上长寿，我们在地上能够活下来，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想的那个福。其实这个是从属灵的方面去看更多一些。在属灵上要存活，那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得到永远的生命长寿，那就永永远远活着，得享美福，看见美福，能够看见将来我们的盼望能够在我们身上应验。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须应该做到的。禁止舌头不出恶言，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在这个方面教导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说诚实话。在马太福音的5章37节，当时主耶稣就教导这些门徒，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说我们的话真的不要太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说完以后就再不说了，说的再多以后可能就会撒旦就会钻空子，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么在雅各书的三章二节，雅各书的三章二节就是，如果一个人啊，在罪从上没有过失，在口头上没有过失，这就是完全人。说地上，所以说地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义没有；没有完全人，连一个没有。为什么呢？人在这个口舌上都是有过失的。所以一个人啊，真能把自己的舌头管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了，已经是。那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舌头看守好了，管住了，然后说诚实话，不说诡诈的话。第十四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神的话真是很简练，但是这个意义非常的深。要离恶行善，在诗篇的开篇第一章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他们的计谋我们不要跟着走，他们走过的路，他们做的事我们不要去做，不要去走。要离恶，这个就是要离弃一切的这些恶。那其实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魔鬼撒旦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引诱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恶，其实那可能做的就是恶。所谓的恶呢，就是不合神心意的都是恶。凡是不合神心意的事都是恶事。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就是这个离恶是不是容易的事呢？那单从就是这个世俗这个角度来考虑，撒旦今天是最毒的一招，其中有一招最毒的，那就是用世俗这些东西来骗我们，啊，觉得没什么，没关系，做做没关系。有的弟兄姊妹就随从这个世俗，这是撒旦特别毒的一招。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中招，今天的好多教会也是这样，就是让你掺杂。因为好多人就是特别注重这个自己的身体，说哎，办个健康讲座，那教会办个健康讲座。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最干干净净圣洁的地方居然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去讲，这个场合不对。教会是传讲真理的地方，这个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看到无论是使徒行传，还是这些书信，还是主耶稣的四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掺杂这些东西。那主耶稣到了圣殿里以后，看到他们一些做买卖的卖鸽子的，主耶稣说这是贼物。而且在当时来说，我们也前面分享过，当时犹太人在神的殿里面做那些不是今天我们这个人的做买卖，就为了自己的，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是兑换银钱。因为这些犹太教徒去圣殿也要奉献，那奉献呢，那么当时的犹太这个这些公会，他们接受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钱币，那么罗马钱币他们不接受。所以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这些犹太信徒，就有设立了一个兑换的一个平台，那么你来了以后用罗马的这个币换成了希伯来币，然后再奉献。按道理这是好事啊。然后呢，为什么有卖牛羊鸽子的？因为他们要带着牛带着羊来献祭，很远地方不方便，他们来这儿以后我买上来再献祭。从这个如果再到今天这个角度，人们认为这是合理的，应该的，这是为了神。但是主耶稣这是贼窝了。你看主耶稣要求你不要说是做自己的生意了，这些都不行，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这都是沾染世俗。所以这个世俗在今天来说，真的好多弟兄姊妹家里在这个上面是摔跟头的，跌倒的，可能因为这些方面接不到主，不当回事。我们不断的在朋友圈或在那个一些所谓的传道人的群里面看到这样的，他们教会就发这些东西，心理学的讲座，那健康讲座，理财讲座，就用这些来吸引这些人来，他们就说，哎，就用这些来吸引他们来信主。神是用他的道，神的道是两刃的剑，神的道可以洁净神的教会，可以洁净我们，神的道可以把一些人分别出来。凡是不寻求神的真理的人，这些人如果是在一个这个持守真理的教会，他早晚会离开的。所以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会留下来，那么不寻求的喜欢这些世俗这些人，所谓的弟兄姊妹，一早晚会离开这点真正寻求神的教会的神的教会。所以这个离恶行善真的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之后最后失去了救恩。寻求和睦，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一心追赶，一心追逐，专心的去做这些事，做和睦的事。这个和睦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九节，马太福音的五章九节，因为马太福音五章里面有八个福嘛，其中第九节就提到一个福，是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世人和睦，同时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提到了，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要反照神的光，我们把神的这个生命反照出来，活出来。那么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调和的。我们在无论在任何人群当中，我们不要故意来挑起纷争，这是最最最起码的。那么使人和睦，其实更重要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和与神和睦。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使人和睦，不是简单说我们在人群当中啊，张三合理是有矛盾了，我们去调解让他们和睦，不仅仅是这样的，是我们要让人与神和睦和好，这样人是有福了，那就是传福音的人是有福的。这是我们一心要去做的，追逐的，不是被别人赶着走的，我们自己主动的去追的，要做这些事，传福音。但是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是催促的去传福音，传福音越催越来得动，但是最后主来的时候什么都知道了，有人能借主，有人借不到主，后悔都晚了。第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一个眼睛，一个耳朵。我们人从外面来获取这些信息，那主要是眼睛和耳朵。我们打开手机，眼睛就看到好多那些资讯，耳朵可以听见好多的声音。那神的眼睛和耳朵干什么呢？他眼睛是盯着这些义人，耳朵是听这些义人，也就是说神特别留意的是属他的儿女，神一直在留意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一旦出现一些问题，神马上就知道了，马上就出手扶持帮助，甚至是管教，这就是神。那在前面的就是前面三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就在这一页，33章18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那么义人，我们现在都知道义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那说的简单点，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神的人，就是在神的眼里面就是义人。我们可能不完全，我们也可能常常的还会犯罪得罪神，我们有常常的也管不住舌头，但是我们从心里面是敬畏神的，那么在神眼里面这就是义人。 他听我们的呼求。所以说真正敬畏神的人的在神面前的祷告，神一定会听，而且敬畏神的人的祷告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你看这个十五十六节多明显的一个对比，义人和这些恶人平时可能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清清楚楚的，神对着我们这些属他的人那是慈祥的脸，是慈爱的脸，那对着这些恶人呢会变脸，那是愤怒的脸，对他没有好脸色。为什么？他们是恶人，他们是行恶的，他们不敬畏神，不把神当神，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要从世上来除灭他们的名号。除灭他们的名号，那就是不被纪念，神不会纪念他们，神不会记着他们。神说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他纪念我们，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悲伤他从来不会忘记，但是对这些恶人神不会记着，不是神记不住，神不会记，会除灭他的名号。这是第二层意思呢，就是神要对他们做终极的审判，到最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审判完了以后，这些人的名号彻底除灭。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也不会记着他们。从这来看很清楚，我们今天可能想说，如果我们的亲人这个最后没有信主，将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我们在新天新地看到他们的光景，我们心里面会难受什么的？不会的，这个名号已经除灭了，神会把我们这些从记忆当中，可能我们这儿理解就是可能抹去，我们不会记着，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喜乐的，没有眼泪的，没有痛苦的。如果心里面有忧愁，你会痛苦，没有痛苦。十七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上面说神的耳朵听这些义人的呼求，十七节说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听见了就一定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这是神的保证，神的应许。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我们可能也有些胆怯，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惧怕，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救我们，神会为我们开路，任何的患难大的小的。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伤心，一个人在伤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都快碎了，心都破碎了，就是这就是表示人的这种伤心。伤心的人，这个伤心是为谁伤心？这个伤心是为了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在忧愁的这些人。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九到十节这儿有一个解释，什么是真正伤心的人。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九到十节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然后下面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真真实实的悔改转向神，就意思神的意思忧愁，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在灵里面就会感到神的责备不舒服，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这个真正认罪悔改最后那就是一个结果，就是得救，因为这神就赦免。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所以这儿34章第18就是伤心的人指的不是外在这个人的这种私欲来忧愁，不是为了世俗的忧愁，而是为了神的事。比如说为了信徒，这个现在这个教会的信徒基督徒的爱心冷淡了，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心里面真是难受。那么这就是伤心的人。今天教会荒凉，如果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我们无动于衷，那么这就不是伤心。当看到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着急，这就是伤心人。这儿的人神会靠近，神会就近，然后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灵性痛悔就是刚才为了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为自己犯罪得罪神而懊悔自责，是灵性痛悔，灵里面痛悔。那今天世人不信神的人，他们做错的时候良心也会责备，但是他灵里面他其实没什么感觉的，所以他做完了还做。就像新约里面说，那个猪洗净了又去泥里面去工，那个给我啃过的骨头再次去啃。但是我们真正敬畏神的人在灵里面痛悔，灵里面难受，神的灵在里面责备我们。第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一人多有苦难，所以你看这儿是不是说没有苦难，是有很多的苦难，可能比世上不信神人苦难更多。因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因为我们不向这个世俗妥协，不向这个世界妥协，可能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苦难更多。但是这些苦难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主耶稣也说嘛，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苦难再多，但是在主的里面是有平安的。这个平安是属天的平安，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些苦难而失去，不会失去救恩。20节，又抱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个属灵的意义特别的深，又抱全他一生的骨头，就是敬畏神的人，神会抱全我们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我们不要理解说，今天我们生病了，有时候做个手术，可能会这个骨头会动一动，会拿掉，不是这个意思。这儿的骨头，我们看两节经文就知道了。以西结书的37章4到5节，往后翻，以西结书的37章4到5节，我们看一下这个骨头啊，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折断？以西结书37章4节5节，以西结书37章4到5节，以西结书37章4到5节说。他又对我说，这就是神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对头，骸骨那就是死去很早的人，这骸骨还在那儿，说是以西结对他们说话，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第5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 说什么呢？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神造第一个人亚当的时候是用泥做的，然后神的气息进到这个泥人里面以后，这个泥人就活了，变成了亚当。而将来这些骸骨，不管死了多少年的骸骨，将当神的气向他吹口气和气息进到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都要活。这是就是敬畏神的人将来都要复活。我们再看第十节，同样第十节，以西结书37章第十节，于是我遵命所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以西结书在异象当中神跟他说的话也是看到的。那这什么意思呢？那么今天经文说又抱瘸他一生的骨头，那么这个骨头在这儿是在以西结书里边，在这儿是象征什么？象征生命的，他是会复活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主耶稣的身上应验了。在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当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后，那么钉死以后，按照当时的这些规矩，被钉的人要最后被这个把这个腿打断。但是到主跟前还有两个强盗，两强盗被钉死以后把那个骨头打断了。但到主耶稣这儿以后呢，没有这么做，可能当时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去打。那是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就为什么主耶稣的骨头不能折断呢？与刚才读过的以西结书的37章有关系。骨头是代表象征着生命，它会复活的。另外一层这个意思就是不可折断，就是这魔鬼撒旦啊，他再凶残，他可以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他杀不了我们的灵魂。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就魔鬼撒旦，他只能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他杀不了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的骨头不会被折断。不是说今天我们啊做个手术，这个骨头取掉了，或者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象征的，这是灵里面的属灵的意义。那就是一些结束说有骨头，不是说我们今天有的火化以后没骨头就不能复活了，不是的。这是一个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所有敬畏神的人，神一定会保全他的生命，会全然的保护，最后一定会复活，是这个意思。那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做了手术了，或者是我动了骨头，或者解掉了什么，这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我火化了，这个骨头没有了，不完整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神要表达意思就是，凡是敬畏神的人，神都会保全，魔鬼撒旦杀不着我们那个灵魂，最后一定会复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应验了，就让我们看到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确据。21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 恶必害死恶人。恶人是怎么死的呢？其实就是他自己身上的恶把他害死的，不是别人把他害死的，是他自己自食其果。心恶的人实际上是自己在残害自己，还不知道。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因为一人就是敬畏神的，属神的，那恨恶一人就是恨恶神嘛。我们平时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朋友很多，在一起我们跟他们一样，他们不会恨我们。但是我们一旦信了主以后，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他们那个心里面自然而然就有这种恨就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恨我们里面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人必然会被定罪，逃不脱神的审判。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八个福里面的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为义，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敬畏神而受逼迫，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我真是不担心这个世界逼迫我们，世界逼迫我们恰恰说明了我们是敬畏神的。当世界都不逼迫我们，不管我们，连撒旦的来的敲我们一眼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祸了。因为什么？撒旦不会理你，已经就是在他的手掌里面，他不会管我们。我们之所以受逼迫，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不属于他。二十二节最后一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神一定会救赎他仆人，是属于他的人的灵魂。这说得很清楚，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当然我们今天病了以后啊，神会医治的，这神怜悯会医治的，但是神重点是我们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投靠他的敬畏他的人就是义人，因为我们信他，我们愿意投靠他，完全的信靠他的不是定罪，只是完全的信。为什么不是定罪呢？因为我们应当担的罪，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只要我们真的信，我们所有的罪主耶稣都担当了，所以我们在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担当自己的罪，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受的羞辱，神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他已经替我们承受了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承受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就不会被定罪。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我们在基督台前，将来借着主的面被提到空中，在空中的那段时间，那就是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个审判不是定罪的审判。我们在活的时候做过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在那儿要交账的，但是不是定罪。这个是给我们特别大的盼望。这儿我们就把三十四章整个分享完了啊，看到真是大卫有这样的看见，他要让我们所有人来真是听他的话，来把敬畏神的这样一个道理教训我们。所以十二到二十二节整个是敬畏神的一个道理。敬畏神的人最后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这是给我们盼望。敬畏神的人也有苦难，敬畏神的人也会受逼迫，但是敬畏神的人，神一定会保全我们的生命。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